好，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好开心见到大家。
今天见到大家。
多谢教会俾我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嚟分享。
谢谢教会给我来这里分享。
亦都祝福喺镜头前面嘅弟兄姊妹。
我也祝福在镜头前的弟兄姊妹。
因为我知道啲弟兄姊妹可能喺地方较为远啲，唔能够嚟到现场聚会。
因为我知道可能当中有住到比较偏远的弟兄姊妹不能够来到现场聚会。
你哋能够喺镜头前面一起嚟，但系去参与系一个祝福嚟嘅。
你们能够在镜头前面来参与是一个祝福。
教会邀请我讲两堂嘅培灵会。
教会邀请我讲两堂的培灵会。
题目就是从逆境中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题目是从逆境中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经常都会来到去宣讲或者鼓励一些人。
我们经常会来宣讲或者鼓励人。
就会说到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我们就会用这句话，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
是很好的。
是非常好。
但有时我哋唔知嗰个出处喺边度。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经文的出处。
原来呢段经文系嚟自以赛亚书第40章。
原来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
但系我好担心有时我哋基督徒成日都犯咗一个唔系几好嘅错。
但是我很担心基督徒常常犯一个不是太好的错。
就系我哋只系抽一段嘅经文就去鼓励人。
就是我们常常用一段经文然后去鼓励人。
但我们没有真正深入去了解那段经文究竟对当时的人来讲是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们并没有深入去了解这段经文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有什么意义。
就是觉得这句对我用对你用就给你啦。
所以这句话对我适合对你适合那我就给你吧。
最简单举个例。
简单一个例子。
基督徒最熟悉有一句说话。
基督徒最熟悉一句说话。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哋一定好多时用呢句说话嘅。
我们常常用这句话。
但我哋有冇谂过保罗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系咩意思咧？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对佢有咩意义咧？
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保罗喺未信主之前杀咗好多基督徒噶嘛？
原来保罗在还没有信主前，他杀了很多基督徒。
但系神赦免咗佢嘅罪。
但是神赦免了他的罪。
所以纵然有啲人仲会记住佢呢啲唔好嘅嘢。
所以。纵使有一些人会记住保罗这些不好的事，
但保罗要提醒自己，我要忘记背后。
但是保罗要提醒自己，我要忘记背后，
忘记自己过去所犯的错，因为是无心的。
忘记背后以前自己所犯的错，是因为无心而犯错。
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
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
我就不再惧怕人家对我的藐视，
我就不再惧怕人对我的藐视。
保罗更加要忘记过去的风光啊。
保罗更加要忘记他自己过去的风光。
他未信主之前，
他还没有信主之前，
他入了罗马籍的。
他是入了罗马籍。
在当时的犹太人不是那么容易入籍的。
当时的犹太人不容易入籍。
现在我们来香港来的那些人呢？
现在我们香港来的人，
都要等到五年再加一年，才可能有机会入到籍的嘛？
要等五年加一年，我们有可能可以入籍。
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好有嗰个嘅地位，
很有地位，
所以可以带队去追杀啲基督徒，
所以可以去追杀基督徒。
但系当佢信咗主，
但是当他信主后，
为主嚟到系去侍奉，
为主来侍奉。
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做系做紧乜嘢噶？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
佢坐紧监噶，
他是在监狱当中，
衰过以前啊，
他比以前更糟糕。
所以他要忘记以前的风光，
所以他要忘记以前的风光，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神给他什么使命，
神给他的使命。
我们解释了这段经文之后就可以应用了，
所以我们解释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就能够应用，
应用可以在不同的人身上，
应用可以在不同的人身上。
一个吸毒的人，
对于一个吸毒的人，
坐过监的人，
坐过牢的人，
但是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
但是神已经赦免了他的
罪, 了罪，
他认了罪。
虽然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事，
虽然在他的历史当中有许多不好的事，
他都很想改变这个历史，但改变不了。
他想改变这个历史，但没有办法改变。
特别他不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就不能够篡改历史的嘛。
特别他不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他就不能够篡改历史。
但是不需要惧怕，
但是不需要惧怕，
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
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
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
所以对一些人来说，
以前我在香港不知几好啦。
以前我在香港多好啊！
我来到这里做经理，
我在那里是当经理的。
现在在三这间公司做经纪，
我现在是在当经纪。
哎呀，真系阴功咯！
真是惨啊！
咁你如果成日谂翻过去嘅嘢，你就好辛苦咯。
如果你常常想以前的事情，你就很辛苦。
咁所以我哋要忘记背后。
所以我们需要忘记背后。
意思就系我哋系需要解释咗当时嗰个嘅经文嘅意义。
所以我们需要解释当时经文的意义，
然后再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
然后才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上。
所以我们常常都讲重新得力如鹰展翅，
所以我们常常都说重新得力如鹰展翅，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刚才我讲就是来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原来刚才我说了这句是来自以赛亚书四十章。
以赛亚书有几长啊？有几
章
啊？
以赛亚书有多少章？
六十六章，
有六十六章。
四十章原来是啱一个嘅分水岭。
四十章是一个分水岭。
第一到第三十九章。
一到三十九章。
是先知宣告审判嘅信息。
是先知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
犹大国将会灭亡。
犹大国将会灭亡。
将会子民被掳。
将会子民被掳。
而啱啱三十六到三十七章咧，
而刚刚的三十六、三十七章
就记载咗当时雄霸天下嘅亚述，
就是记录了当时雄霸天下的亚述
攻击耶路撒冷，
他们去攻击耶路撒冷，
已经取咗佢哋四十嗰个城池啦，
已经是取了他们的城池，
佢哋已经面临亡国嘅危险啦，
他们已经面临亡国的危险，
已经兵临城下啦，
已经兵临天下天下。
但是神用佢自己奇妙嘅方法，
但是神用他自己奇妙的方式，一夜之间
杀咗十八万五千嘅亚述军，
杀了十八万五千的亚述军。
他们落荒而逃，
他们就落荒而逃，
国家得到解救，
所以国家就得到解救。
广告时间，广告时
间，广告时间。
我刚刚讲了一篇的道，
我刚刚讲了一篇的道，
出奇制胜，
出奇制胜，
那奇是祈祷的奇，
奇是祈祷的奇，
透过祈祷得到胜利，
透过祈祷得到圣灵，
就是讲紧呢一段嘅历史，
就是讲着这一段的历史。
大家可以喺 YouTube 里边嚟听翻，
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来听。
广告时间完咗，继续落去。所以佢哋而家面对紧国家嗰个嘅困难，
所以现在他们面对国家的困难，
但系经历到神嘅解救，
但是经历了神的解救，
转危为安，
所以他们就转危为安。
转悲为尊，
转悲为尊，
之后就发出了安慰的信息，
之后就发出了安慰的信息。
大家知道重要的事要讲几次啊？
大家知道说重要的事要说几次呢？
讲三次，
说三次。
那我们就看看一开始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第一、第二节就出现了三次一个的词。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一到二节出现了三次同样的。
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
我们一起来读出。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
出现了三次。
出现了三次。
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所以我话到啱啱呢一章系一个嘅分水岭。
所以我说这一章是分水岭。
一至三十九章系讲审判嘅。
一到三十九章讲审判，
跟住第四十章开始是安慰的信息。
四十章开始是安慰的信息。
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一本小圣经，
有人说以赛亚书是一本小圣经，
因为有六十六卷，
因为有六十六卷。
旧约有几卷啊？
旧约有多少卷啊？
三十九，
三十九卷。
新约呢？
新约呢？
二十七，
二十七卷，
也都好奇妙，
很奇妙。
三十九加二十七系六十六。
三十九加二十七，六十六。
一至三十九章是审判。
一到三十九章是审判。
好像旧约。
好像旧约。
但是跟住嗰廿七章是安慰。
然后接下来的二十七章是安慰。
就好像新约嚟有讲解救赎。
就好像新约在讲解救赎。
神指出佢哋。
神指出他们。
你哋不断嘅拜偶像，不断嘅嚟有犯罪。
你们不断拜偶像，不断犯罪。
你们不肯听我的说话，所以你要面对审判。
你们不肯听我的话，所以你们要面对审判。
我想我们都会，特别做妈咪那些，会经历过这些事。
特别我们当母亲的会经历这些事情。
你啲细蚊仔曳，挂住打机，唔读书。
你们的孩子啊，调皮啊，一直想要玩手机，不好好的啊用功读书。
你好温柔，好有爱心，发出呢个爱嘅呼唤。
然后你就很温柔，用这个爱心发出这个爱的呼唤。
乖啦，唔好打机啦，俾心机读书啦，好唔好啊？
你们乖一点好吗？用心读书。
这个爱的呼唤有没有果效啊？你估？
这个爱的呼唤有果效吗？
有吗？
有吗？
有你就要感恩啦。
有你就要感恩。
啊、好啦，唔好再玩啦。
不要再玩了。
再玩的时候罚你噶。
嗯，再玩就罚你。
继续打。
但是他还继续打。
于是你好嬲。
然后你就很生气。
咁你就会打佢啦。
然后你就开始想要打他。
但是当你一打佢嘅时候，打得大力佢喊嘅时候，
但是当你打他打得太粗力了，他开始哭。
咁你又有一啲难受嘅感觉。
然后你就开始有一些难受嘅感觉。
虽然你刑罚佢系为咗佢好。
虽然你刑罚他是为了他的好处。
啊，唔好再喊啦，乖啦乖啦，咁又摸翻啦，系咪？
然后你又开始安慰他。
神审判以色列民。
神审判以色列民，
无奈地让他亡国，
无奈地让他们亡国。
但神指出，
但是神指出，
我仍然爱你们，
我仍然爱你们，
你们会复国的，
你们会复国。
所以对他们来说，啊，亡了国还可以复国。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亡了国怎么能够复国？
神就说，在我里面岂有难成的事呢？
神就说，在我里面岂有难成的事。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四十章，第四十章经文里面有五个的问题，你要挑战他们。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四十章里头所记录的五个问题来挑战他们。
那这五个问题呢，就跟新约罗马书第八章很相似。
那这五个问题和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很相似。
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讲，大家都熟悉的了。
记得保罗曾经说吗？大家很非常熟悉的。
如果神帮助我们，还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啊？
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
神都既然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死。
神既然不吝惜自己的独生爱子来为我们省，
我们还有什么缺乏神不供应给我们啊？
我们还有什么缺乏神不供应我们呢？
有五个问题。
有五个问题。
广告时间。
有广告时间。
我亦都讲咗，近期讲咗篇道叫《得胜有恩》。
我近期分享了一篇道叫《得胜有恩》。
大家都可以喺梁永善呢一个嘅平台里面听到嘅。
大家可以在梁永善的频道里边可以听到。
佢喺四十章里面都同样问咗五个嘅问题。
在里边同样问了五个问题。
咁我哋就会睇到，随即嗰个信息就系讲到佢哋秘掳会归回。
所以我们就这里就讲到随后呢的信息是保证他们被掳可以归回。
神的子民会得到保护。
神的子民得到保护。
神是万国的主宰。
神是万国的主宰。
他们有这个这样的信念的时候。
当他们有如此的信念。
就能够在逆境里面继续支持下去。
就能够在逆境当中支持下去。
去面对这个的挑战。
去面对前面的挑战。
所以这一篇的信息是给当时希西家王朝里面的子民听的。
所以这一篇的信息是给当时希西家王朝里面的子民。
亦都是给一百五十几年之后亡国的子民来听的。
也是给一百五十年后亡国的子民来听的。
但同样是给今日我们的弟兄姊妹听的。
但同样也是给我们今天的同样的弟兄姊妹来听。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了这段经文的内容。
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这段经文的内容。
最后怎么应用在我们今日的生活里面。
最后能够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头？
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神的属性。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属性。
他讲到你要安慰、安慰、安慰我的子民。
他说到你要安慰、安慰、安慰我的子民。
但跟住是怎么讲呢？
然后接下来怎么
说呢？我们一起读第四十章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四十章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出。
一起读。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这里很清楚带出 神三个的属性。
这里很清楚地带出神三个的属性。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这里很清楚，公义是神那个的本质。
这里很清楚，神是公义是神的本质，
亦都系我哋人类美丽嘅情操，
也是我们人类美丽的情操。
因为我哋系按照神嘅形象做嘅，
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动物系唔会识公义嘅，
动物是没有公义的。
当我哋见到一啲唔公平嘅事发生嘅时候，我哋会气愤。
当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会气愤。
纵使那件事同你没有直接关系，
即使那件事情和你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你都会看到不公义的事，你会很生
气。但是你还是会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你会很生气。
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条片，在国内里面有几个女士被人打到很紧要。
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国内有一个影片，有一个女士被人打得很厉害。
被打的那些女士不是你的亲属来的吗？
被打的女士不是你的亲戚。
但是如果打人的时候这班人还可以逍遥法外的话，你会不会气愤呢？
但是当这些人打人之后他们还可以逍遥法外，你是不是感到很气愤？
圣经里面不断强调神是公义，
所以圣经不断地强调神是公义的。
一个国家可以怎样有和平呢？
一个国家如何有和平呢？
人民怎样可以活得很快乐呢？
人们可以如何活得很快乐呢？
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的军备，
不是因为你有多少的这个军备，
不是在乎你有多少个强力的部门来镇压人，
不是因为你有多少强这些很强的部门去镇压人，
而是很在乎这个国家有没有行公义，
而是很在乎这个国家有没有行公义。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2章的16到第17节。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2章的16、17节。
我们一起来读出。
我们一起来念出。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
能留意到当中四句说话很感动我们的心。
你有留意到当中四句话很感动我们的心吗？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
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
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
一个国家要有平稳，是需要有公义。
一个国家需要有平稳，是需要有公义的。
神是不偏待人，
神是不偏待人的。
好了，你有没有留意翻？
你没有留意到
前面那段经文？
前面那段经文呢？
神要审判以色列人，
神要审判以色列民。
留意到最尾嗰句系乜嘢咧？
有留意到最后那句是什么呢？
我再读呢一次经文好冇？
我们再读一次这节的经文。我对百姓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原来这里很清楚讲，
原来这里很清楚地说到，
这班子民是要加倍受罚，
这一群的子民是需要加倍的受罚。
大家有没有探讨过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加倍受罚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色列民要加倍受罚呢？
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
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
有祝福，
有祝福，
但也有责任，
但是也有责任。
当他有责任的时候，如果他犯错，
当他有责任的时候，如果他犯错，
他是不是应该会受更严重的责罚呢？
他是不是应该受到更严重的责罚呢？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我常常用这个例子，
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一个不信耶稣的人，
他讲粗口，
他讲粗话，
咁就同一个信咗耶稣嘅人讲同一句嘅粗口，
和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说的是同一句的粗话，
边个问题大啲啊？
谁的问题比较大？
哇！你基督徒讲呢啲乜嘢嘅？
哇！你是基督徒，你说这样子的话？
一个初信主嘅人，
一个初信主的人
讲句粗口，
他说了一句粗话，
同教会嘅执事讲同一句嘅粗口，
和教会的执事说同一句的粗话。
边个严重啲啊？
谁严重一点？
嗰个执事问题大啲咯。
那位执事的问题大一点。
个执事讲句粗口，同牧师唔系佢系我吓，讲同一句粗口。
如果执事和牧师说同一句粗话，
林牧师系条腰粗，佢个口唔粗噶。系啊，我就两样都粗嘅。好啦，边个问题大啲啊？
谁的问题大一点呢？
我讲一句粗同一个唔信嘅人讲粗同一样，系边个严重啲啊？
我和不信主的人同样说的是同一句话，谁的问题大一点呢、啊？
这个就是神嘅公义。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公义。
因为我们领受神更多嘅祝福。
因为我们领受神更多的祝福。
所以他要面对加倍嘅刑罚。
所以他要面对加倍的刑罚。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咧系错嘅。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是错的。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是错的，
是错的。
天子犯法应该要受加倍的刑罚。
天子犯法应该要受加倍的刑罚。
知法犯法的人更加要受刑罚。
知法犯法的人更加要受刑罚。
但有时我们见到一些有地位、有背景的人犯错是轻轻的放过。
但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犯错却轻轻的就逃过。
但犯了法了喔。
但是他们已经犯法。
但如果都批准的话。
但是如果还批准的话。
这个是绝对不公义咯。
这是绝对不公义的。
所以看到原来公义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原来看见公义是非常重要。
但我们在历史里面神真的怎样审判犹太人。
但是我们看到历史当中神如何审判犹太人。
犹太人是一个很悲惨的民族来的。
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民族。
我当我刚13岁进主的时候我很不满意。
当我23岁信主的时候我非常不满意。
神为什么你要拣以色列人？
神为什么你要拣选以色列人？
为什么不拣我们中国人？
为什么不选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有悠长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有悠长的历史。
有没有拣犹太人？
为什么你选犹太人？
我后来我越来越了解犹太人的历史，我就说神啊，好感谢你，你没有拣我们中国人。
后来我了解了以色列人的历史，我就说神啊，感谢你啊，没有拣选我们中国人。
犹太人的历史很悲惨的。
犹太人的历史非常悲惨。
亡国啦。
亡国。
后来回归啦。
还有回归。
但是都被不同的国家蹂躏啦。
但是也被不同的国家来欺负。
公元七十年。
公元七十年。
再因为叛变。
也是因为政变。
被罗马政府驱散他们，
就被罗马政府驱散。
于是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国不同的地方。
于是犹太人就分散在世界各地。
我们很熟悉犹太人，很容易被人憎的。
我们很熟悉，就是犹太人很容易被人家憎恨。
记不记得德国？
你记得德国吗？
屠杀600万的犹太人。
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所以我三月带队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是会带大家去看那个叫苦伤博物馆。
所以我三月份带队去以色列去这个德国的时候会去看这个苦。
去以色列，不是去德国。
对不起，去以色列的时候会去看这个苦伤博物馆。
那里就记载了几多犹太人包括小蚊仔被杀。
那里就记录了很多犹太人包括小孩子被杀。
他们的历史是很悲惨。
他们的历史非常悲惨。
亦都有神的怜悯。
但是也有神的怜悯。
在1948年亡了千几年的国家可以复国。
在1948年已经亡国了超过一千年他们竟然可以复国。
哪一个国家可以亡了这么多年之后可以复兴的？
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亡国这么多年之后可以复兴呢？
所以今日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
以色列人要受双倍的刑罚。
以色列人要受双倍的刑罚。
这个提醒我们。
这个也提醒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知者就是不罪。
不知者无罪。
但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律法神的心意。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神的律法神的心意。
当每一次我呼求神你的公义要彰显的时候我先要祈祷做一样东西。
当我呼求神你的公义的时候我先要问另外一件事。
神啊赦免了我的罪。
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
因为如果神公义审判那班人。
因为如果神公义审判那一群人。
他都同样公义审判我的。
他也同样的公义审判
我。
我
没有被认罪我一样死的。
我没有认罪我也同样会死。
我也死得很惨添。
我还会死得更惨。
因为我是神的子女亦都是神的仆人嘛。
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
但无论怎样我们感恩。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感恩。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第二方面就是神是守约施慈爱。
第二方面就是神是守约施慈爱。
我们一起来再读回第40章的第二节，但留意红色的字是有不同的焦点了。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再来读一次。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这里特别讲到战争的日子满了，
这里说到征战的日子满了，
但更加一句话，他们的罪孽被除去了，
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到
可以赦免了他的罪，
他们的罪孽已经满了，然后他我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
正如一个犯了法的人，
正如一个犯法的人，
他坐了监了，
他已经去坐牢，
他出了监之后呢，
他从监牢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受了刑罚了，
因为他已经受了刑罚，
那他就不再可以地带去告他的了，
然后就不能够再去告他，
至少不可以再告他同一条罪的了，
至少不可以再告他同一条罪，
他已经受了刑罚了吗，
因为他已经为那罪受了刑罚，
说到他们的罪孽赦免了，
所以说到这他们的罪孽赦免了，
这个特别是讲到神是按照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约来祝福他们，
这里是说到按照亚伯拉罕和上帝所立的约来对待他们，
他得到安慰是基于神的慈爱和立约的关系，
他们所得到的安慰是基于这个立约的慈爱还有立约的关系，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信心的基础，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信心的基础，
因为神不会说大话，
因为神不会说谎，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
或许呢一刻我哋睇唔到，好似有啲咩嘅前景。
可能这一刻我们看不见有什么前景。
只要我哋找紧神嘅应许，
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应许，
我就能够逆境里边得力。
我们就能够在逆境中来得力。
今日神同我哋立约。
神，今天神和我们立约。
但系当然啦。
但是当然。
约系要两方面都遵守嘅。
约是要两方面来遵守的。
如果有一方面违约咧？
如果有一方面毁约，
他就要受刑罚的，
他就要受刑罚。
在英国买物业和在香港买物业不是很同，我发觉。
在香港和在英国，我们来购置物业有不同之处。
你睇啱呢个物业，可能系俾好少订就得噶啦。
你看中一个物业，可能你给很少的定金就可以。
俾500磅都得噶咯。
给500磅就可以。
但可能嗰个物业系几百几，即系几十万，即系港纸400多万，但系原来都系俾500磅就得噶啦。
不管它的价值多少，你就是给500磅的定金就可以了。
哦，但是可能你睇啱个更加抵嘅。
但是，然后之后呢？你看到你更想要买的。
咁可能你就会放弃咗嗰个。
然后你就去放弃前面那个，也不用罚钱。
但是在香港唔系噶。
但是在香港不是这样的。
你如果违约啊？
如果你毁约。
没收晒你嘅定金。
就没收你所有的定金。
仲要赔双倍噶嘛？
还要赔双倍。
所以约是一定要双方面来但是去遵守，
所以约是要双方面去遵守的，
神一定不会毁约，
神一定不会毁约，
但是我们有没有毁了和神所立的约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毁了我们与神所立的约呢？
所以记住，神不单单是慈爱，
所以我们要记得神不单单有慈爱，
神更加是公义，
神也是公义，
他会审判，
他会审判，
但他会怜悯，
但是他会怜悯。
第三方面就是神掌管历史，
第三方面就是神掌管历史。
以色列王国是被亚述所灭，
以色列王国是被亚述所灭，
后来南边的犹大国是被巴比伦所灭，
后来南国的犹大是被巴比伦所灭，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这两个国家强盛，
绝对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强盛，
他只是神手中的工具，
他们只是神手中的工具，
被神容许，
让神容许，
那神让他们受着那个的惩罚，
所以神让他的子民受刑罚，
但这班人却是残酷不仁，
但是他们却是残酷不仁的，
过分的暴力对待子民，
过分的暴力来对待子民，
所以及后都被神来带去审判，
所以这些国家最后也 被神来审判，
这样好像不太公平，
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公平，
我又举另一个例，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爹地妈咪要出去做一些事，
爸爸妈妈要出去做一点事情，
跟哥哥说，
跟大哥说，
你帮我看着弟弟，
你看着弟弟妹妹，
这样呢你带去好地管住他们做事，
你就看着他们。
如果他们曳，
如果他们不听话，
你可以话下他们。
你可以责骂他们。
甚至可以呢你带去学校都得嘅。
可以责备他们。
好啦，阿妈就去咗街啦。
然后妈妈就出去了。
去办一啲事。
就去办事情。
回到来的时候。
回到来的时候。
见到细佬打到残废咗，
看到弟弟被打得残废了。
哇，唔系啊嘛？
不是吧？
牙又甩，血又流，
血流。
咩事啊？
什么事呢？
佢曳咯，
他坏蛋嘛。
我打佢啦，
我就打他。
阿妈话我唔系叫你打到咁劲噶，
但是我不是叫你打得那么厉害。
于是阿妈都会继续罚埋呢个大佬啊嘛。
所以妈妈就要罚这个大哥。
明唔明呢个道理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阿述可以将啲孕妇劏开。
这个亚述王国，他们可以将这个怀孕的妇女来打杀，
拿个 BB 出来，
把肚子的孩子拿出来，
摔在石头上摔死，
然后摔在石头上来摔死，
残酷不仁，
残酷不仁，
所以他要受加倍的刑罚，
所以他们要受加倍的刑罚。
你一个人犯错拉他不紧要，
你一个人犯错抓他没有关系，
但你用过分暴力来去对付那个人就是错咯。
但是你用过分的暴力来对付这些人就是错，
所以这些人就要受审判咯。
所以这些人要受审判。
所以你见到这些国家后来终于的灭亡，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国家最后终于灭亡。
但是神的子民呢？
但是神的子民呢？
却是可以复国，
确实可以复国。
原来我们看到神是掌管历史，
原来我们看见神是掌管历史的，
坐着宝座为王，
坐在宝座上为王，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是就是我们的信心。
好了，跟着我们看到就是要事先铺路了。
接下来我们看见要事先铺路。
神话到我会赦免你们的罪，
神说到我会赦免他们的罪，
你们会复兴，
你们会复兴。
那跟着第三第四节，我们较为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出，
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第四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当我读这段经文是较为熟悉的、
这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新约里面出现过嘛。
因为在新约出现过。
应用在哪个人身上面、
应用在谁的身上呢？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他宣讲着，
他在宣讲，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原来施洗约翰之前400年，神完全没有再跟我们讲说话。
原来施洗约翰400年之前，神没有跟他们说话。
但是施洗约翰的出现是一个神迹。
但是施洗约翰的出现是一个神迹。
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年纪老迈。
因为他的父母年纪老迈。
但后来神向撒加利亚显然你会怀，不是他，是你太太会怀孕。
然后天使就向撒加利亚显现说，你的太太会怀孕。
咁咧，仲要改名叫做约翰。
然后还要给他取名叫约翰。
点解撒加利亚喺度啱啱侍奉紧神嘅时候见到呢个神迹噶嘛？
撒加利亚在侍奉神的时候看见这个神迹。
佢话：吓，我太太已经咁大年纪，仲边系怀孕啊？
他说我太太那么大年纪了，怎么可能怀孕？
咁跟住吓，我哋个族谱冇叫约翰嘅、
还有我们的族谱没有人叫约翰。天使就告诉他说：
啊，咁多嘢讲嘅，唔信系嘛？好，你就要哑啦。
你既然你不信，你就要变哑巴。
睇见咩？圣经里边点记载啊？
然后圣经是怎么记载？
啲人好担心啊！点解今次撒加利亚去侍奉咁耐都未出嚟嘅咧？
外面的人就很担心，为什么撒加利亚在里边那么久还没有出来？
当佢一出嚟嘅时候，
他一出来的时候，
咁打晒手势俾啲人听、
他就变成哑巴了，在比手势。
个个人就好开心啊！
每个人就很开心。
哦，因为佢哑咗，唔使再听佢讲嘢啦。唉、好啊，好啊，好啊，咁样。不是这样的。
对，不是这样。
咁但系咧，佢哋知道原来神再一次介入佢哋当中。
所以他们就知道神再一次的介入他们的当
中。400年神冇再向我哋显现。
400年神没有向他们显现。
所以施洗约翰嘅出现系好重要。
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是非常重要。
跟住施洗约翰就嚟到宣讲神嘅国度要降临。
所以施洗约翰就宣扬神的国要降临。
有一个弥赛亚降临。
有一个弥赛亚要降临。
佢就系为耶稣铺路。
他就是来为耶稣铺路。
系咪？
对吗？
跟住圣经就引用呢一段经文啦。
然后圣经就引用这一段的经文。
但呢段经文嘅意思系乜嘢呢？
但这段经文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由巴比伦，
其实从巴比伦开始，
翻去耶路撒冷，
一直到耶路撒冷，
系一条好长嘅路，
是很长的一段路，
而且道路崎岖不平，
而且道路崎岖不平，
亦都冇咩嘅水源，
也没有水域，
所以绝对唔容易行嘅，
是不容易走的一条路。
但如果当一个大人物出场嘅时候咧，
但是如果当一位大人物出现，
大家都会知噶啦，
你们大家都知道，
广东话就叫洗太平地。不需要翻译啦。咁咧就系当个大人物出场嘅时候咧，一定会有啲嘢做嘅。
所以当这个大人物出现的时候，就有一些事情需要做。
而佢呢个大人物系点样嚟？但系佢经过边啲路咧，系预先安排。
而这位大人物要经过什么路呢？是要事先安排的。
我啱出嚟做传道人。
我刚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
喺元朗。
在元朗。
后屘竟然有政府部门揾我。
后来有政府的部门找我。
佢话到啊，我哋好想你哋教会帮手。
他说我们很想你们教会能够帮忙。
我哋喺一个嘅屋村嗰度。
我们在一个屋村。
附近有个球场。
有一个附近有一个球场。
原来当时嘅尤德夫人会嚟带去拜访呢个地方。
原来当时的一位夫人要来拜访这个地方。
佢话我哋好想你嚟带去搞一啲活动。
所以他就说我们很想你们来办一些活动。
最紧要好多细蚊仔。
最重要就是有很多小孩，
因为这个的总督港督夫人是很喜欢小孩子的，
因为这一位港督夫人她很喜欢孩子，
那你就要来到好好地的等她来到是参观，
那你就要让她感觉好像很开心这样来参观。
第一次政府给钱我搞儿童报道会，
然后就是好像第一次政府给我钱来搞这个儿童报道会，
原来行哪条路都会知的
走哪一条路他们会事先知道。
会行一条路突然间多了很多花盆，好靓噶。
然后每一条路会突然间多了很多装饰。
个地下咧，左日要俾人哋清洗晒噶啦。
然后地上也清洗干净。
但系隔篱嗰条路系冇花盆噶。
但是隔壁那条路就没有的，没有。
明明呢个道理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原来大人物出场一定系要事先铺好条路。
原来大人物出场是要事先铺好道路的。
所以七月一号香港嘅湾仔咧，一定系被人铺好晒条路噶啦。
所以七月一号香港的湾仔这个地方也是事先铺好道路的。
所以你留意到呢个系好重要，就系一啲大嘅事情发生。
所以你留意到这些是一些大的事情发生，
就需要事先嚟到去铺路嘅。
就要事先有来铺路。
我哋喺历史里面见到。
我们在历史当中可以看见。
神话你哋会俾巴比伦灭亡。
神说你们会被巴比伦灭亡，
但七十年之后可以回归。
但是七十年之后可以回归，
怎可能啊？
有什么可能呢？
巴比伦是强国来的嘛？
巴比伦是强国。
但如果我读历史，巴比伦一夜之间就被灭亡啊！
但是我们读历史知道，巴比伦一夜之间就灭亡。
巴比伦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但是可以一刹那之间就亡国。
巴比伦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但可以一夜之间就亡国。
他们的历史不耐的。
他们的历史不长久，
就好像中国，
就好像中国
秦朝，
秦朝
秦始皇几犀利啊？
秦始皇多么厉害？
灭六国统一中国，
他灭六国统一中国，
但到第二代就已经亡国咯。
但是到第二代就已经亡国，
所以你留意到，原来他话到你要去修平呢条嘅路。
所以这里我们留意到，他说要去修平这条路。
当然，后尾就系古列就系作王。
后来就是古列作王，
古列就有另外一个政策。
古列王有另外一个政策。
巴比伦是掳走很多犹太人去他们的国家那里。
巴比伦是掳走了很多人去到他们的国家。
但古列说不行啊。
但是古列王不这样
做。话养这帮人更
惨啊。他说我要养这一群犹太人更惨。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他说给你们回去。
但你成为特区仍然是我管理。
但是你们成为特区还是我管理。
但你自己回去咯。
但是你们自己回去。
结果就应验了七十年之后归回。
所以就应验了七十年之后被掳归回。
在这个历史里面，原来神已经为以色列人回归了铺路。
所以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是神已经为以色列人要回归而铺路。
想回来你自己。
所以你回想一下你自己。
原来在你生命当中，神为你预先铺很多路的。
原来在你的生命当中，神预先为你铺很多道路。
你信主，
你信主，
你有机会侍奉，
你有机会侍奉，
神一早已经为你铺路。
神一早已经为你铺路。
我自己好深体会，
我自己很深的体会。
我讲道可以讲 一日之内四五堂道是很普通的。
我一天讲四五堂道是普通的。
我可以企喺度讲道，可以企五个钟头、六个钟头都得嘅。
我可以在讲台上站五六个小时。
而家原来我睇翻咧，神一早已经训练紧我啦。
但是我回头看，神已经训练我了。
我好中意讲嘢。
我很喜欢说话。
屋企又唔准我讲嘢。
家里不让我说话。
中国传统系乜嘢咧？
中国传统是什么呢？
食不言，寝不语。
啊！食不言，寝不语。
食饭唔准讲嘢，
所以吃饭不许不准说话。
瞓觉唔可以发开口梦。
啊！睡觉也不可以说话。
咁我冇机会喺屋企讲嘢。
那我没有机会在家里说话。
翻学后讲。
我就回学校说话。
啊！当我一讲嘢。
但是当我一开口讲话。
刘英善，出嚟企，罚企。
老师就叫我出来罚站。
咁我嗰堂冇得讲咯。
那我就没有得说了。
第二堂我翻咗去噶啦嘛。
然后第二堂课我再回去。
咁我又讲咯。
又开始讲话。
梁先出嚟企，
又再叫我出来罚站。
原来我一日企四五堂嘅。
原来我一天站四五堂课被罚站。
咁原来系训练紧我而家做传道人，企四五钟头系冇事噶。
所以原来是在训练我啊，做传道人一天站四五个小时。
神一早为我预备啊！
神一早为我预备，
系咪好奇妙啊？
是不是很奇妙呢？
所以你睇翻嘅时候，原来神就为我哋预备啊！
所以你看回的时候，神是为我们预备。
但更加重要系咩？
但更加重要是什么呢？
我哋要亲近神，
我们要亲近神，
都需要将一啲障碍除去，
也是需要将这些障碍来除去。
如果我要写讲章，
如果我要写讲章，
你知唔知我会做咩咧？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熄电话，
我会关掉电话。
如果唔系叮噔叮噔咁，你又要睇信息噶咯？
要不然就会很多的干扰。
我甚至离开我自己的办公室，
我甚至离开我自己的办公室，
去一间嘅房间喺教会里边，
在房间的教会的其中一个
房
间，
嗰啲
房
间只系得一张台嘅啫，
那些房间里面就一张桌子，
还有
凳，还有椅子，
冇其他嘢噶啦，
没有其他东西，
我专心嘅写，
我就专心的写。
嗰时我会同我秘书讲，
我常常跟我的秘书说，
如果有人打电话俾我，
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
你问佢大概咩事，
你问他大概什么事情，
如果唔系好严重嘅，
如果不是太严重。
就告诉他，我两个钟头之后回复他。
就告诉他，我两个小时后才回复你。
你都不用告诉我。
你也不用告诉我。
当我出来的时候，你再告诉我。
到我出来的时候，你再告诉我。
我就要将这些东西专注，你都是去研读神的话语。
我就要专注的来研读神的话。
所以我们有没有亦都去亲近主的时候，要除去这些的障碍呢？
所以我们去亲近主的时候，有没有除去这些障碍呢？
所以我们这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将他们出埃及和施洗约翰的过程结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过程就是好像他们出埃及还有施洗约翰的这些过程放在一起。
在这一段的高潮是哪一节呢？
这些的高潮是哪一节经文呢？
就是第五节了。
就是第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出。
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特别强调是神亲口讲的，
特别强调是神亲口说的。
记住当时他们刚刚被亚述差点攻陷，
我们要记得他们刚刚被亚述差一点攻陷，
国家已经好像现在的乌克兰那样，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很多颓垣败瓦。
他们的国家就好像现在的乌克兰一样，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是很糟糕。
但是神说你会有荣耀，
但是神说你会有荣耀。
不是吧，这里又烂，那里又烂，还要来到去亡国差点还说有荣耀。
他们会想，不是吧，我们已经那么破烂了，怎么会有荣耀呢？
所以神说是我亲自讲，必定得的。
所以神说是我亲口说的，一定可以。
他甚至说到凡有血气的必定一起的来看见。
他甚至说到凡有血气的都一起可以看见。
更加我们可以远一点的来投射。
我们从远处来投射。
未来主回来的时候，
未来主要回来的时候，
圣经说到众目一起看到的。
圣经说到众目都要看见他。
在那个年代里面的人很难接受的。
在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接受。
大家知道地球是圆的嘛。
大家知道地球是圆的对吗？
那你南半球是日头，北半球就夜晚的啦。
那你南半球是白天，北半球就是夜晚。
在北外的 咁你又点样可以嚟到去睇到喺香港或者即系美国发生嘅事啊？
那你在北爱怎么可以看见香港或者是美国发生的事呢？
但系而家嘅科技原来俾我哋对圣经有更多嘅体会。
但是现在的科技就让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体会。
你好可能嚟到去睇紧国际新闻嘅时候，你虽然喺北爱，但你可能睇到非洲，可能睇到即系喺爱尔兰，唔系爱尔兰好近啫，喺非洲或者喺纽西兰。即时发生的事，是不是？
所以你可能在手机看着这个国际新闻，你就能够从北爱尔兰即时的看到在纽西兰发生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耶稣回来会有电视直播啊。
我不是说耶稣回来有电视直播。
但至少现在科技让我看到原来可以在不同的地域里面可以一起见到一些东西。
但是至少现在的科技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域看到同一件的事情发生。
并不是没有可能。
并不是没有可能。
或神的荣耀将会彰显。
他说神的荣耀必然将彰显。
他来之前。
他来之前。
是会事先铺路。
他会事先铺路。
所以主回来的预兆是越来越明显。
所以主回来的预兆是越来越明显。
以色列的复国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兆。
以色列的复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兆。
但跟着他就问了，有哪些是强者呢？
接下来他就问谁是强者呢？
我们一起读第六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六到八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当时听到先知的宣告的人都会质疑先知讲的说话。
当时这些听到先知所宣告的话的人，他们都会质疑先知的话。
虽然他们刚刚透过神打败了亚述。
虽然他们刚刚神来透过 这个打败亚述的这个事情。
但他们已经有46座的城池被夺取了，
但是他们已经有46座的城池被夺取。
整个犹大国只是剩下耶路撒冷和拉吉这两个地方。
整个犹大国剩下这个耶路撒冷还有拉吉这两个地方。
而在这个时候巴比伦开始兴起了。
而这个时候呢，巴比伦就开始兴起。
也都成为他们的要挟。
也成为他们的威胁。
怎可能会有这个这么荣耀的景象呢？
怎么能够有这个荣耀的景象呢？
正如我们说，咦，有一些的强权国家，
正如我们说这些强权的国家，
譬如攻击紧俄罗斯的，不是攻击紧乌克兰的俄罗斯，
他们攻击着乌克兰的俄罗斯，
会很快就灭亡了。
他们会很快就灭亡。
我们很难去接受，是不是？
我们很难接受。
但是神就说你呼喊吧。
但是神这里就说你呼喊吧。
他说到一个的暗喻。
他在这里说到一个暗喻。
他说到无论是强人强国。
这里说到无论是强人或者是强国。
都会衰败。
他们都会衰败。
在以赛亚书的第13章到23章。
在以赛亚书13到23章。
就论到不同国家会受审判。
就说到不同的国家会受审判。
包括巴比伦。
包括这个巴比伦。
腓力士摩押。
腓力士摩押。
大马色。
大马色。
古实。
古实。
埃及。
埃及。
以东。
以东。
阿拉伯。
还有亚拉伯。
大家你睇返前面呢咁多章圣经都话呢啲人会受审判。
所以我们看见前面的这些圣经都说到这些会受审判。
但唔好忘记嗰时呢啲国家系强国嚟㗎。
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国家他们当时是强国。
但而家剩低嘅乜嘢？
但是现在剩下什么呢？
系埃及咋嘛。
是只有埃及。
但埃及而家嗰个嘅国势都好弱㗎。
但是埃及现在的国势
也非常弱，人民生活都不是在富裕的环境里面，
他们人民的生活也不在富裕的环境。
但当时这些强国现在去了哪
里？这些当时的强国现在在哪里呢？
所以环顾历史，
所以环顾历史，
虽然有些国家很强盛，
所以这些国家曾经强盛，
但都随时好像草和花一样会凋零，
但是随时也像这些草这些花一样会凋谢。
不要忘记元朝，
不要忘记元朝。
佢哋曾经好强势，
曾经很强势，
蒙古好厉害，
蒙古很厉害。
大家知唔知有一句歇后语？
大家知道有一句歇后语吗？
蒙古王打仔，
蒙古王打子，
知唔知系咩嚟噶？
知道吗？
大汗揼细汗啊！我哋成日都蒙古王打仔噶啦，系咪做嘢嗰啲，系咪？你知蒙古攻到嚟欧洲啊？
你知道蒙古他们曾经攻到来欧洲？
土耳其都俾佢嚟到系去攻陷咗。
土耳其也曾经被他们攻陷。
但系今日有冇元朝啊？
但是今天有元朝吗？
清朝啊，我哋熟悉啦，乾隆盛世。
这个清朝，这个乾隆盛世。
你知唔知新疆系嗰阵时被攻占噶？
你知道当时，那时候是新疆是那时候被攻陷的。
但系而家又如何呢？
但是现在又如何呢？
所以虽然有多个强国，
所以虽然有很多的强国，
但系神话，
但是神说，
佢哋好似乜嘢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我哋再读第八节。
我们再读第八节。
草必枯干，
花
必
凋
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坚定。原来所谓好多强势嘅国家都有一日会衰败。
原来所谓这些强势的国家有一天都会来衰败。
有边个国家可以永存？
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永远长存呢？
只有神嘅话语、神嘅角度先至系永远存在。
只有神的话语、神的国度永远存在。
正如主耶稣所讲。
正如主耶稣所说。
天地都要废去。
天地都要废去。
但我嘅话却不能废去。
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我哋一齐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嘅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一章十一节。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却要长存。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
原来只有神的话语、神的角度才可以永存。
原来只有神的话语还有神的国度 才能够永存。
我们要用信心，不只是看眼前这个景象，是要看更远。
我们要用信心，不是只是看眼前的景象，
这个、信息
而是要眺望更远。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所以神就话你要极力的来但去宣扬。
所以神说你要极力的来宣扬。
我们一起来读第九到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九到十一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包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在一班灰心丧气的子民当中，
在一群灰心丧气的子民当中，
神话到你得到这个信息，
神说到你得到这个信息，
你要告诉他们，
你要告诉他们，
但不是闲聊几句，
但是不是闲聊几句，
是要极力的大声的来宣讲，
而是要极力的大声的来宣扬。
他们越不信的时候，你要更加加倍努力去讲，
他们越不信，你更加要加倍努力去讲。
讲什么？
讲什么呢？
神会来掌管这个世界，
神会来掌管这个世界，
会审判万国，
会审判万国，
但会牧养我们，
但是会牧养我们，
会关心我们，
会关心我们。
所以今天我作为基督徒，
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
世人不去接受这个信仰，
世人不接受这个信仰，
耻笑我们，
耻笑我们，
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闭口不言，
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闭口不言，
我们更加要竭力的去宣扬，
我们更加要竭力去宣扬，
去宣扬神的道，
去宣扬神的道。
就正如先知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耶路撒冷会有一个很大的荣耀，
就好像先知一开始就说到耶路撒冷会有一个大的荣耀，
虽然现在可能被攻占，
虽然可能现在被攻陷，
但将来万国都要来带去到耶路撒冷里面朝见神，
但是将来万国都要到耶路撒冷里面来朝见神。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
必将他的
旧
教训
我
们，我
们
也要行
他
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
耶
和
华
的言语必出于
耶
路撒冷。耶路撒冷将会是神的荣耀的彰显，
耶路撒冷将会是神荣耀的彰显。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属神的人，
我们要去宣讲，
我们要去宣讲
安慰、
安慰、
鼓励、
鼓励，
还有责备的信息，
还有责备的信息。
我们不可以歇住来做的，
我们不能够很泄气的来做。
今天有时候我见到一些的人，
今天我看到一些人，
他是侍奉神的，
他们是侍奉神，
但是只是很求其，
但是是很随便，
真的打份工就算了，
就好像做工一样。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我们有神的使命，
我们有神的使命，
无论环境怎样恶劣，
无论环境如何的恶劣，
我们仍然要去忠心的服侍，
我们仍然要忠心的服侍，
因为我们要面对神那个的审判，
因为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
好了，跟住我们会很快的看，就是谁与争锋了。
接下来我们很快的要看谁与争锋。
当我们在逆境里面，我们需要人来去辅助我们，
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需要人给我们辅助。
但是有谁可以真正给到我们有力量呢？
但是谁可以真正给我们有力量呢？
我们会信那些的政治领袖的说话吗？
我们可以信政治领袖的说话吗？
往往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给我们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给我们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
领袖一上任的时候，都会将这幅很美丽的图画展示给他的人民来听。
这些新上任的领袖通常都会给你们看一幅很美丽的图画。
但是有多少是真的实践到这个承诺呢？
但是有多少能够实践这个承诺呢？
原来只有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障。
原来只有我们神是我们的保障。
先知跟着指出，
然后先知接下来
在大段经文里面，
在一大段的经文，
他指出神掌管宇宙。
他指出神掌管宇宙，
神掌管历史，
神掌管历史。
那些假神是无可比拟的，同神，
这些假神和神是无可比拟的。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先知提出了五个的问题。
所以在这段经文，先知就提出五个问题，
来去挑战他们，
来挑战他们。
我只是读第十二到第十四节，
我们就读十二到十四节。
这里出现了五个谁，
这里出现了五个谁，
我们一起来带去读出。
我们一起来读出，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枪天，用身斗成大地的灰尘，用秤山岭，
用天平平冈岭
呢？
谁
曾
测度耶和
华
的
心，
或作他的谋士指
教他
呢？他与谁
商
议？谁教导
他？
谁将公平的道指
示
他？
又
将知识
教
训
他？
将
通达
的
道
指
教
他呢？这五个谁？
这里有五个谁？
第一就是讲到神是创造宇宙万物。
第一讲到神创造宇宙万物。
其实在英国，你接触大自然机会大好多。
在英国你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很多。
我星期五晚就其实黄昏之前就来了北爱尔兰了。
我在星期五的黄昏前就到达北爱尔兰。
那么后来住在一位弟兄的家里面。
那我住在一位弟兄的家。
但我是一个不安于室的人来的。
但是我是一个不安于室的人。
夜晚上已经差不多十点钟。
大概晚上十点钟。
我睇见到晚霞好美丽，
我看到晚霞很漂亮。
哇！我想出去行下，
我就很想出去看一下。
佢好，我就车咗去海边。
然后他就这个弟兄就带我到海边，
短短四十五分钟，
就短短四十五分钟，
我睇到好美丽嘅晚霞，
我就看见很美丽的晚霞，
甚至一啲嘅极光，
还有一些极光，
我都用手机影咗几张相，
我也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个个都，我 send 咗俾啲人睇，个个都哇好靓。
我发给一些人看，他们都说很漂亮。
其实永远都唔及你只眼所睇到咁靓。
但是永远不及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那么漂亮。
我唔能够唔去赞美神嘅创造。
我就来赞美神的创造。
喺英国亦都有好嘅地方，就系、是、你可以坐游轮啦。
在英国一些地方，你可以坐游轮。
有冇人坐过游轮嘅？请举手。
有人坐过游轮吗？
好多人都坐过游轮啦。
很多人坐过。
我曾经 有好多年都是坐游轮的。
我曾经很多年我都坐游轮。
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在长洲见到神学院读书的。
我是在这个剑道神学院念书。
所以我是会坐油麻地小轮的。
我会坐这个渡轮。
所以我坐四年的游轮。
嗯。
但是我来了英国都坐了一次游轮。
但是我来英国坐过一次的游轮。
去挪威。
去挪威。
即船十几层高的。
就是 十多层高的游轮，很大。
但原来这船在个大海里面只是很微小的。
但是这艘大船在大海当中是很微小的。
我坐过一次的旅程，跟住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坐同一个的旅程。
我坐这一趟的旅程，然后有另外一次。
有一个对的夫妇坐另外一个的旅程，是跟住我的。
哦，有一对夫妇跟着我坐另外一个的旅程。
都是去同一个地方。
去同一个地方。
不过他跟我讲。
他就告诉我。
他有一去到挪威某个城市卖不到岸。
他们所坐的这个游轮到挪威的时候，那个船不可以靠岸。
因为好大浪。
因为太大浪了。
拍不到岸。
他们没有办法靠岸。
所以他们没得去。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的去。
咁我又要感恩，哎呀，我风平浪静，我个个城市都去到。
那我就很感恩，因为风平浪静，我每一个城市都到
过。但你可唔可以想象到一只好似几多万吨嘅游轮，原来喺个大海里边随时可能系飘忽不定嘅。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几万吨的游轮在这个大海当中，但是还是可以是漂浮不定的。
所以话今日神嚟到创造呢个宇宙。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创造这个宇宙。
呢个大海。
这个大海。
只是在一只手掌里面，
是在他的手掌中，
随时可以掌握到，
他随时可以掌握，
算得啲咩嘢？
算不得什么。
原来神是宇宙的主宰，
神是宇宙的主宰。
跟住他话到神的智慧是超越一切，
然后这里说到神的智慧超越一切，
神的安排是咁奇妙，
神的安排如此奇妙。
有些人已经听过我分享啦。
有些人听过我分享。
去年我来你们当中。
我去年来到你们当中。
我又没有看清楚，原来呢我是没有行李，没有买行李的。
我没有看清楚，原来我没有买这个飞机的行李。
但是总之很奇妙的安排，就是我坐巴士，那个司机跟我说，即是早一日，哇，如果你夜晚上七点半 的飞机呢，你不要想着坐四点钟的 coach 啊。
然后就是很奇妙的安排之下，就遇到这个司机跟我说，如果你坐晚上的飞机，你不要坐四点的巴士。
咁我坐几点钟啊？
你要坐几点呢？
我坐两点啦。
坐两点。
哇，那个嘅 coach 去机场一个钟头嘅啫嘛。
但是这个巴士到机场只有一个小时。
我三点钟去到机场，七点半飞机。
我三点到机场，七点的飞机。
使唔使咁早啊？
需要那么早吗？
不过我肯信服。
但是我肯信服。
我咪去咗咯。
我就去了。
点知 check 行李个 keep check 都 check 唔到。
怎么知道我要把行李check in 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check in？
原来没买到行李。
原来我没有买到行李。
那我就问有没有 locker？
那我就问他们。
问你几钱先？
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一个储存室。
不是，要给多少钱，如果买行李。
如果我买行李要给多少钱？
哦，七十五磅。
他说要七十五磅。
我来就七十五磅，去就七十五磅，即是一百五十磅。
那我来回七十五磅，七十五磅就一百五十磅了。
仲贵过我张机票。
还贵过我的机票。
点啊？
那怎么办呢？
咁啊，有冇一啲嘅地方俾我等行李啊？
有没有一些地方可以给我
送
这个行李呢？日本有的。
英国系冇嘅。
英国是没有的。
咁点算啊？
那怎么办呢？
打电话求救。
那我就打电话求救。
打俾我个仔。
就打给我儿子。
快啲喺屋企攞个 hand carry 俾我嚟救我。
快点从家里拿一个手提的这个旅行包给我。
因为揸车嚟都系一个钟头啫嘛，
因为他开车来也是一个小时。
我落车系三点一啫嘛，
我下车的时候才三点零五分。
点我仔即刻拒绝我？
然后怎么知道我的儿子立刻就拒绝我？
唔得，个老豆，我要去跟 Southampton 玩啊！
不可以，我要去玩。
唔紧要，
没关系。
打俾第二个弟兄。
我打给第二位弟兄。
都系姓梁嘅。
也是姓梁。
即系谂住同姓三分亲啦。
同姓三分亲，嗯。
我喂 Patrick， 可唔可以帮一帮牧师？
你可以来帮我吗？
我都未讲啲咩啫。
我还没有说。
他即刻拒绝我，
他立刻就拒绝我。
不好意思啊，牧师唔得啊。
不好意思，我不行。
搞错，我都未讲乜嘢，你就已经拒绝
我。
我
都还没有说，你就拒绝我。
我要同跟你个仔一起坐紧车去 Southampton。
因为我跟你的儿子一起去玩。
打到第四个终于找到了。
后来打到第四个人 找到了一个人帮忙。
他即刻去我家拿了个手提行李。
所以他立刻到我家拿了一个手提行李。
来机场。
来机场。
我就叫他拿回个箱走。
我就叫他拿这个大行李走。
交一些东西给他，有一些部分的东西给他。
然后有一些部分的东西让他拿回去。
我完了所有的东西。
我准备了所有的东西。
完晒啦，都系五点三十分。
哦，我办完了这些所有东西，就是五点半。
仲有两个钟头等上飞机。
还有两个小时我才等着上飞机，多么的奇妙啊！
原来神就已经知道我会出错。
因为神早就知道我会出错。
一早为我安排。
就一早为我安排。
有个司机叫我坐两点钟车，黐线。
有一个司机叫我坐两点。
好在我信服。
幸好我信服。
不过唯一嘅可惜。
但是唯一的可惜。
就是我太太买咗喺Body Butter 在 Boots 那里买了。
然后就是我太太买了这个
擦你皮肤
这个这个 lotion
擦
对对、
全新的。
全新的。
怎么知道没交给别人？
没有办法拿到给人。
咁然后过关嘅时候。
然后过关的时候。
他要扣起佢喎。
他就要。
佢唔可以带，因为超过100个 ml。
啊，他就要扣留这个东西。
我膏嚟嘅啫。
我说那个是护肤膏。他说不行，一定要扔掉。
好可惜。
我就觉得很可惜。
我就问佢。
我就问他。
可唔可以俾我查一啲先？
可以给我查一些吗？
佢肯啊。
他肯。
我人生未试过查咁多膏噶。
我人生没有试过查那么多膏。
一劈，哇，手。再劈，跟住我仲好想再出埋，但系太多人望住啦。
但是太多人啦，
所以唔可以查咁多。
所以不可以查太多。
咁我已经有攞咗个胶袋嘅。
我又拿了一个胶袋。
咁我帮你攞少少，等落个胶袋嗰度。
我可以拿一点放进胶袋吗？
佢话已经唔得，我已经俾你查咗，仲想点啊？
说不行了，不行了。
于是我种好唔舍得嘅。眼光睇住佢被抌落垃圾桶，
我就很不舍得这样子，他就扔掉
了。但无论点，我感恩。
但无论如何，我感恩。
我悭咗150磅，
我省回了150磅。
但我仍然要感恩神系好奇妙嘅安排。
但是我还是很感恩神，很奇妙的安排。
有边个用智慧嘅嚟带去俾神呢一个嘅指引呢？
所以谁给神有这个智慧去指引他呢？
甚至佢嘅智慧系超越咗我哋。
甚至他的智慧是超越我们。
头先讲过犹太人被。德国屠杀600万。
刚才说到犹太人被德国屠杀600万。
是一个悲剧来的。
是一个悲剧。
是透过这个苦难。
但是透过这个苦难。
让世界看到犹太人的悲惨。
但是就让全世界的人看见犹太人的悲惨。
终于联合国批准你们复国。
所以终于联合国就批准他们复国。
这个苦难成为他们另外一个的祝福。
这个苦难就成为他们另外一个祝福。今天
成为以色列国，
已经成为了以色列国。
有些人没有犯道德上面的错，
有些人没有犯道德上的错，
被你拉了去，
却被人抓了，
已经未经过法官审讯，已经坐了超过一年以上的监狱，
还没有经过法官的审讯就已经坐了超过一年以上的监狱。
但你知不知道在去年的圣诞节，
但是你知道吗，在去年圣诞节，
一些被拘留的大学讲师，
一些被拘留的这些大学的讲师，
一些很出名的人，
一些很出名的人，
竟然在监狱里面信了耶稣，
他们竟然在监狱里头就信了耶稣，
受洗，
受洗。
如果不是坐监，可能我们不会有受洗。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坐牢，他们是不会受洗。
近期有一个在英国服侍过的牧师回到香港，也被人拉了。
近期呢，有一位曾经在英国服侍的牧师，他现在回到香港却被抓了，
都未曾审佢噶，
还没有审他，
但系唔准放出嚟，
但是不可以保释。
佢同我哋分享，
他和我们分享，
感恩，
感恩。
我而家喺监狱里边成日做布道工作，
我现在在监狱里头常常做布道的工作。
我喺监狱里边同好多嘅囚犯分享信仰，
我和监狱里头的很多的囚犯来分享信仰。
记得我讲过，我有3年喺监狱工作噶嘛。
你记得我曾经说过，我3年在监狱工作，
是每个礼拜六得一个钟头入去嘅啫。
是每个星期六就一个小时可以进去。
那个牧师话我而家系成日都可以喺监狱里边嚟做牧师啊。
那个牧师就说我现在是天天都在监狱里头来当牧师。
虽然是苦难，
虽然是苦难，
原来背后竟然又有神奇妙嘅安排。
但是背后竟然有神奇妙的安排。
正如巴比伦成为犹大国嘅审判嘅工具。
正如这个巴比伦成为犹大国的审判的工具，
但是他们很快就灭亡。
但是他们很快就灭亡。
所以今天我们很相信神的智慧。
所以今天我们很相信神的智慧，有最好的安排。
所以我们仍相信漆黑的背后是有阳光。
所以我们相信漆黑的背后有阳光。
黎明终于会出现的。
黎明最终会出现，
这个就能够令到我们重新得力。
这就能够令到我们重新得力。
其实那些自以为强的领袖，
其实那些自以为强的领袖，
那些强国人，
这些强国人
自我膨胀，
他们自我膨胀，
但是神说我可以栽种，
但是神说我可以栽种，
也都可以拔出，
也可以拔出。
我们读第二十四节，
我们读二十四节。刚才种，
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碎渣一样。那些强国原来不知道是神暂时容许，
这些强国他们不知道原来是神暂时容许，
他们可以刹那之间就没了，
他们却可以刹那之间就没有了。
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就是重新得力了。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重新得力。
是这一章圣经里面的高潮所在。
是这一章圣经的高潮所在。
子民在困难的里面。
诗文在这些子民在困难里头。
在逆境之中。
在逆境之中。
国家受着外敌的入侵。
国家受到外敌的入侵。
他们觉得神好像没有理我们这样。
他们觉得神好像没有理我们。
神是不是有心无力呢？
神是不是有心无力呢？
他质疑神。
他们质疑神。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七节。雅各啊，
雅各啊，
你为何
说
我
的道
路
向
耶
和
华
隐
藏？
以
色
列
啊，
你为何
言
我
的
冤屈神并不查问？好自然地在逆境当中。
好像他们在逆境的当中。
我都会怀疑神你有没有照顾我。
我们会怀疑神有没有照顾我们？
你是不是视而不见？
你是不是视而不见呢？
为什么这么多不公义的事都会出现？
为什么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会出现呢？
哈巴谷先知都有这个的质疑。
哈巴谷先知也有这个质疑。
但是先知指出。
但是先知指出。
神绝对不是有心无力。
神绝对不是有心无力的。
他绝对不是好像一般人一样。
他绝对不像一般人。
跟住他就讲出这一句的话了。
接下来他就说这句话。
我们一起读四十章的第三十节。
我们一起读三十节。就是
就是少年人也
要
疲乏
困
倦，
强
壮
的
也
必
全
然
跌
倒。
他特别讲到少年人。
他这里说到少年人。
少年人很精力旺盛的。
少年人是精力旺盛的。
不要介意，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少年的阶段，是不是？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经历过少年的阶段。
当我写到这一节的时候呢，
所以当他写到
这一节，我就想到我少年阶段。
我们就想到我们少年阶段。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呢，
我十六七岁
已经很热切去传福音的了。
我是很热切去传福音。
我教会呢，就是在我教会北角来的，就在华富村开了一间教会。
我的教会在这个华富村开了一个教会。
我未读神学家，
我还未去读神学，我去帮忙
搬台搬凳的，
去排座椅。
圣诞节呢，
圣诞节的时候，
平安夜我们去华富村那里报佳音。
平安夜我们到这个村子去传福音报佳音。
我们报佳音只是报两个钟头。
我们报佳音两个小时。
跟着我们一班年轻人就玩了超过24小时。
然后我们一群的年轻人就玩了超过24小时，玩通宵。
我连续两晚没睡觉。
我连续两晚没有睡觉。
因为少年人嘛。
因为少年人。
哇，好玩得很癫晒。
玩得很疯。
回到家。
回到家。
凉都没有冲。
没有冲凉。
我就搭在一张床嗰度，
我就睡在床上。
原来少年人都会疲乏困倦噶。
原来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
我好深印象，
我所以我就很深的印象，因为我两晚没有睡觉。
但系当我瞓醒咗，
但是当我睡醒
的时候，瞓咗几多个钟头，
我不知道睡了多少个小时。
我发觉到，
我就发觉到，
点解我着咗睡衣嘅？
为什么我穿了睡衣呢？
我完全唔知道，原来我瞓咗觉嘅时候，我阿妈同我换晒衫嘅。
我不知道原来我妈妈帮我换了睡衣，
仲抹埋身啊，
还有骂声，
哇，好惊啊！因为十几岁仔啊，
因为我已经十几岁了，
但我完全冇呢个即系俾人抹身同埋换衫嘅感觉。
但是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我谂我唔系瞓觉，
我想我不是睡觉，
我系昏迷咗，
我是昏迷了。
无论你少年人怎样强壮都好，
所以无论少年人如何强壮，
都会困倦疲乏，
都会困倦疲乏。
强壮的，
强壮的也会跌倒，
但神绝对不会。
但是神绝对
不会。我们再来读第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二十八节。你岂
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今日神绝对不会疲乏的。
今天神绝对不会疲乏。
他超越了一切人的软弱。
他超越了人一切的软弱。
正如大家很熟悉的诗篇。
正如大家很熟悉的诗篇，
我们一起来带去读诗篇121篇的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今天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今天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满有能力。
满有能力。
有巧妙的安排。
他有巧妙的安排。
他将力量赐给我们。
他将力量赐给我们。
疲乏的他赐能力。
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软弱的他加力量，
是何等宝贵？
是何等宝贵呢？
但最重要是乜嘢？
但最重要是什么？
你留意到？
你留意到？
有时你需要，
有时候你需要
等候，
等候。
今日神有自己嘅时间，
今天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有时我哋好想神你快出手咯。
有时候我很想神快一点出手。
但是神知道什么时间才是最好。
但是神知道什么时间才是最好。
所以我们要专心仰望。
所以我们要专心仰望。
要信服。
要信服。
第三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出。
我们一起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原来是要等候耶和华的。
原来是要等候耶和华的。
你就能够重新得力。
你就能够重新得力。
跟着用了一个比喻。
然后接下来用了一个比喻。
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
大家知道鹰呢是鸟中之王。
我们知道鹰是鸟中之王。
可以飞得很高。
它可以飞得很高。
我们有没有见到鹰怎么飞的？
我们看过鹰怎么飞吗？
它不是整天拍翼的。
它不用一直扇动它的翅膀。
它展开个翅膀。
它只是展开翅膀。
拍两下。
可能扇动两下。
就会飞得很远。
就会飞得很远。
跟其他雀仔不同的。
和小鸟不一样的。
原来它是很懂得利用那个气流啊。
原来它是很懂得利用这个气流。
你有没有玩过滑翔机啊？
你有玩过滑翔机吗？
就是那些呢，一冲为咁就飞出去啦。
就是滑翔机。
冇摩打㗎喎。
嗯。它是没有这个电动的。
是靠着风啊。
是靠风。
带去上。
来飞翔。
原来鹰它都要自己拍翼的。
原来鹰也要自己来扇动这个翅膀。
但是不是不断咁去拍。
但是不是不断的来扇动。
它会顺着那个的气流。
它要顺着气流。
可以高飞。
可以高飞。
今日我哋都需要自己努力，
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自己努力，
但
唔
系净系靠自己努力。
但是不是单单靠自己努力，
我哋要靠住神。
我们要靠着神。
原来我知道我哋嘅神系一位公义、慈爱、守约嘅神。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慈爱、守约的神。
满有能力，
满有能力，
智慧，
智慧，
掌管历史，
掌管历史，
审判恶者，
审判恶者。
当他给我们有力量的时候，
当他给我们力量的时候，
我们行走就不会疲乏。
我们行走就不会疲乏。
对当日的子民来说，
对当天的子民如此说，
他们亡国，
他们亡国，
被掳至到去外邦，
被掳一直到外邦，
他们会质疑神你的能力是不是保护着我们，
他们会质疑神的能力有否保护他们。
但神说，其实因为你们犯错，
但是神说因为你们犯错，
但我会宽恕你哋，
但是我会宽恕你们。
七十年之后，
七十年之后，
你哋可以回归，
你们可以回归。
神就真系实现咗呢一个嘅预言。
神就真的实现了这一个的预言。
今日可能我哋都面对紧同样嘅情况。
今天我们可能面对同样的情况。
见到啲唔公平嘅事。
我们看见不公平的事。
我哋唔知呢啲嘅唔公平嘅事几时会灭绝。
我们不知道这些不公平的事什么时候会灭绝。
甚至有好多人。
甚至很多的人，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至少对我而言，
我唔知几时可以翻翻我自己出生成长熟悉嘅地方。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去我自己出生成长还有熟悉的地方。
但系喺呢个等候嘅过程当中，
但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
仍然要持守我嘅信仰，
要持守我的信仰。
喺困境当中，但系我唔虽然有失望，
在困境当中虽然有失望，
但系唔系绝望，
但是不是绝
望，我仍然要仰望，
我仍然要仰望，
深信神有佢自己嘅安排，
深信神有他自己的安排，
有佢自己嘅时间，
有他自己的时间。
就话俾自己听，我无论喺乜嘢地方，我都要嚟到为主作盐作光。
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来为主做盐作光。
我要靠住主俾我嘅力量，
我要靠着主给我的力量。
于是我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于是我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奔跑并不乏倦，
奔跑并不困倦。
啊，请你记住，
请你记得。
等候唔容易嘅，
等候是不容易的。
宁愿你快快快话俾我听，一系一二啊，二死就死啦。
你就告诉我一就一，二就二，十就十吧。
要等系好辛苦嘅，
要等就等，就
好简单。举个例，
很简单一个例子。
哎呀，咳啦！
哎，我咳嗽。
唔知系咪中咗 covid 咧？
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
哎，撩撩佢先。
然后我就测一下。
当你撩完之后咧，滴嗰滴药水落去咧。
当你测完了第，
你系咪好紧张啊？
你是不是很紧张呢？
仲未出嘅，
还没有出现。
嗰条线几时出现啊？
那条线什么时候出现？
其实好快嘅啫，可能系几分钟嘅啫。
可能是几分钟。
嗰几分钟你觉得咪好耐啊？
但是那几分钟是不是觉得很紧
张？快啲，快啲，快啲，快啲，系咪？都未出嘅，但原来等候系好辛苦。
原来等候是很辛苦的。
好多时因为啲人等待唔到神嘅应许。
很多时候是人等待不到神的应许，
犯了错，
而犯了错，
甚至为祸无穷。
甚至是这个有这个祸患无穷。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神应许他，
神应许他，
你有你的儿子，
你会有一个儿子。
但是撒来等不及，
但是撒来等不及，
就叫夏甲做他的妻子，
就叫
代母。
夏甲做他的妻子，作为一个代母，
但是又是不满意夏甲，俾面色佢睇，
然后又不满意夏甲，又给脸色他看，
后来玉石俱焚赶你走，
后来就驱逐他走了。
但神仍然怜悯夏甲嘛，
但是神仍然的怜悯夏甲。
后来夏甲生的仔是边个？
后来夏甲生了谁呢？
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
神照样祝福他。
神照样祝福他。
你知唔知以十马利都有十二支派啊？
你知道以十马利也有十二支派吗？
就而家嘅阿拉伯人。
就是现在的亚拉伯。
但系就成为彼此之间为仇。
但是就成为彼此之间为仇。
撒来因为等唔到。
撒来因为等不及。
犯错。
就犯错。
扫罗王。
扫罗王。
要等撒母耳嚟献祭。
他要等撒母耳来献祭。
但撒母耳未到。
撒母耳还没有到，
他又见到支士兵走了，
他又看到士兵开始走，
于是他自己去献祭，
所以他就自己去献祭。
其实留意王可以献祭，
其实留意王是可以献祭的，
但是他献祭的动机不是为了神，
但是他献祭的动机不是为了神，
就因为一个政治目的，希望这样留住人，
他是因为政治目的希望留住人，
结果开始犯错，
结果就开始犯错，
后来他被 DQ 了，被神了放弃了，
后来他就被神放弃了。
所以等候不容易，
所以等候不容易。
我想你和我都经历过这些，
所以 我想你和我都经历过这些。
特别如果在香港来的，如果你不是五加一，那你要申请，死了，这么久都没到的。
所以如果你从香港来的，不是这个五加一，你就等到很久。
在英国很多东西都要等候的，
在英国很多东西你都要等，
你叫人来修理呢，
你叫人来修理东西
都等很久的，
也等很久，
但是神的应许一样，
但是神的应许一样的，
我们愿不愿意好地等候呢？
我们愿意好好的等候吗？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记住，
记住，
神是超越一切，
神是超越一切的，
我们要等候祂，
我们需要等候祂，
仰望祂，
仰望祂，
我就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确信神的应许，
我们确信神的应许
一定会实现，
一定会实现，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以赛亚书四十章，
以赛亚书四十章
很宝贵，
很宝贵，
好希望大家今日翻嚟重新再睇呢一章圣经，
希望大家今天回去重新再看这一章圣经。
同样我已经做了一个讲章，大家可以问教会来到攞。
同样我做了这个奖章给教会，可以大家可以索取。
当我们走到疲乏的时候，
当我们走到疲乏的时候，
很
困倦的时候，
最重要的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仰望神。